跟大家一起看圣经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所以，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个 echo 太大声了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我们一起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主日能够来到主你的脚前，来向你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也感谢你将你真理的话语摆在面前，让我们思想揣摩，一直遵行你的圣道。感谢你借着古圣先贤，借着使徒先知，把你自己宝贵的信息传递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有你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，生命的粮食，以致我们奔走天路，不致疲乏，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愿意艰辛依赖耶和华，依靠你自己圣灵的大能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求你圣灵，这时也是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Amen。
那这么大的救恩，我相信我们今天得到拯救的人，我们都会感受到，都会承认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，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伟大。那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基督的福音，就是宣讲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上帝的儿子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到第15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当约翰被下监以后，约翰为什么被下监？约翰因为看到希律娶了他弟弟的妻子，认为这件事情不合道理，不合道德，所以就责备希律。但是希律知道约翰是被尊重的传道人，他不敢做什么事情。但是大家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娶的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萨洛米跳舞，他就神经了，说就跟他说你要什么？我的江山的一半儿，你要的我也给你。那女孩不知道要什么，就去要，问他妈，他妈就说要约翰的头，那约翰的头就给希律砍下来。那这是整个的故事。这个时候，约翰下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但是约翰为什么下监呢？因为他伸张正义，他为真理不妥协，所以他敢对君王、皇帝这个王来指责他的罪，所以希律就把他下到监里。那约翰本来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但现在他被下监了，所以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做什么？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 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。那这两节的圣经里面，特别是后面四五节，告诉我们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更多一点讲到这个福音的本质。那这个福音被传出去以后，我们今天听了的人就得蒙救赎，就成为得救的人。那第十二章的，第一章的14节这里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你们，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救恩要传递的时候，天使也要效力，为那些得救的。那今天我们有的人已经得救了，有的人还没有得救。但是我们得救的人，这里告诉我，所以第二节说，第二章第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。那今天我们对所听见的道、上帝的道、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郑重。郑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认真，我们要谨慎。英文说 serious，我们要把它当回事儿，要把上帝的道好好的持守、守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随流失去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就像耶稣讲撒种的道也是，有的道种撒出去，没有认真的存在心里，结果水里就随流失去了。所以今天这个随流失去呢，就是好像就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船在海里面没有舵，没有掌舵的人，没有人去好好去管这个船。这个船怎么样？就随着海水，随着这个水流就失去了，就飘到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。那今天很多信徒，我们所谓的信了主的人，我们在真道上没有向下扎根，没有向上结果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容易在一些的状况之下随流失去。那今天我要讲几个流啊，第一个呢，生活中的清流，什么叫清流呢？是很清淡的，好像那个水呢，在那你看那个溪水也好，河水也好，很清静的，你坐在那看着很舒服的。那这是什么？我们生活中也会有很平静安稳的时刻，那就是在我们的年日的增长当中，那我们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啊，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日子这样慢慢的过去了。那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把信仰当作是应该的，把信仰当作是平常的，把上帝当作知道了。所以呢，下面就是我们在增这个日岁月日子的轻轻的、慢慢的这样子流过去的时候。我们把信仰，对真理呢，因为我都听过了，熟悉的真理，今天我们老基督徒很可怕的一个就是，这些道理你都听过了，撒种的比喻你听过了，登山宝训又听过了，都是有人在讲的话，这我都听过了。这些熟悉的真理虽然是熟悉，我们不认真，不把它当做一回事情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圣经我读了一遍的，读了一遍够了吗？就是有的人读了10遍、20遍、50遍。George Mueller 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办孤儿院的人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圣经我读了100遍。”那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把圣经读100遍呢？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姐妹。在生命季刊那个姐妹，她已经读了，她信主30几年，她已经读了50几遍。那我个人读了多少遍？很抱歉，我有些年我没有记录， 我不大会统计数字，我去了多少地方我也不知道。但圣经每一年都读，每一天都读，圣经读了好多遍，有的东西很熟悉，但是每一次读的时候，那个熟悉的东西里面又出来新鲜的东西，以前读了没读，没注意到，现在又注意到。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生活的清流里面，把这个熟悉的真理就随随便便的让它溜过去。还有生活的忙碌，生活在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上没有冲击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被生活所控制，我们的时间被生活所霸占，所以我忙的没有时间对我们所听见的道能够下一点功夫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免得随流失去。特别是在清闲的、悠闲的生活当中。第二，我要讲的是信仰上的潮流。我们知道，在基督信仰当中也有一些潮流，什么潮流呢？第一个，我这里讲的很多，我第一个讲的是打广告。现在我们教会呢，跟社会差不多，很多事情都要打广告。要现在我们有这个科技啊，有这个叫什么 PowerPoint，有这个手机，有很多的技术，有电脑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广告。我去一些教会，他们都要要我的简历，那不光是要我的简历。还要照片，要我的照片干嘛？今天我们要传耶稣，不是传道人，什么传道人都行。你今天请了一个传道人，他有个名字，你要知道他的履历吗？知道他履历又怎么样？哦，这个人是博士，他就讲得更好吗？这个人没有学问，没有学位，他就讲的不好吗？中国以前教会历史上很多的所谓的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，很多人都没有学位，他们感动人、改变生命的比谁都多。那反而那些 PhD 讲出的道理来，人都不要听。今天你要听什么？我们是要看广告嘛，要广告打得更漂亮。而更多的人来不会的，我每次都给他们要，那传统还是风俗就是潮流，他们跟我要，我就给了。给了以后，那这个每次讲到的时候讲这个主席都会介绍一下刘牧师介绍叫上，人听得见吗？听不见，我都去了3天了。在下面跟他们聊天说：“哎，刘牧师啊，你是台湾来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因为我的介绍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刘牧师是韩国华侨，19岁信主。”每一次都是第一句话是这个。那听了个老半天，每一个主席都介绍一下刘牧师，结果他做的没听到。然后我说：“不要打广告。”但是很多人不听，还是打。但是教会是靠广告，广告也没有用。告诉你，你打再多的广告也没来几个人。啊，但是我们这信仰的潮流，然后也好处，你来听到了，我们有礼物，还有的教授，你来听到时候给你多少钱？完了以后有一个 bonus 的这个 gift。那这些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去是要得好处，感恩节、圣诞节、复活节，有礼物的时候、有东西拿的时候，人就特别多，那平时就没有，所以用好处来吸引人，然后就是这所谓的 consumer mentality，你喜欢什么？弟兄姐妹喜欢的，我们就给你们；不喜欢的就不给你们。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戴口罩，不害怕，全部都要戴口罩，听老百姓的话，听弟兄姐妹的喜好。Consumer，我要把儿童工作做得好，我要把 nursery 做得好，我要你喜欢什么，我给你什么。但是问题是，在信仰上的潮流影响了我们福音的本质。所以第三个就是新潮派的暖流，新潮派的暖流就是第一个就是冲淡了福音的本质。福音本来是要救命的，是要把人从罪恶中、死亡中救赎出来。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神耶稣基督把他们从死中救过来。但是今天我们的福音不讲救命，将得好处，将喜乐，将平安。信耶稣是有喜乐，信耶稣是有平安，但是信耶稣也有苦难，信耶稣也有痛苦，信耶稣也有疾病。但是信耶稣是要把命救过来，是要把生命赶过来，是要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。啊，转移福音的要点，福音的要点是什么？刚刚我们所念的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。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讲福音的时候，当一信耶稣罪得赦免，是罪得赦免，然后得永生、得福气、得平安，但是怎么得这些东西？罪怎么解决？要悔改，要认罪，要说我是个罪人，要在神面前自省，解决罪的问题，然后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有人不敢讲，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，因为说如果说上帝的爱没有条件的话，那大家都白白接受。其实我觉得不是，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但是上帝的爱不是乱丢的，要被爱的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必须要悔改、认罪，然后罪得赦免，才成为神的儿子。你可以尝受上，那上帝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差遣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死，但是没有条件。但是我们信靠他，需要悔改来接受这个无条件的爱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然后改变福音的中心，那就是把十字架拿走。今天很多人说不要讲十字架，保罗时代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我好像。这个私家以前有吗？还是新加的？你们正对着你们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就是高举十字架。耶稣是保罗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十字架。当十字架被高举起来的时候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主，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所以。”不要把福音的中心十字架改变掉。所以这里告诉第二大点，我们要谈的是违背天使所传之话的后果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天使的话是确定的。那借助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、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。报应。那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个天使所传的话是指什么？圣经里面多次讲到天使传话，但是我想这边可能是这里讲到不听话的人受了当受的惩罚。那这个所讲的确定有效的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。当时， 罗德在索多玛，那这些当地的人犯罪，犯什么罪？同性恋的罪，要到罗德家把他家里来的2个客人拉出去犯罪。罗德说：“别这样做，别做，我有2个女儿。”我不讲这个故事，但是天使他们来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当地的人不听。他们不听这个话，连罗德的妻子也不听，所以他要他不要回头，他回头就变成一个天柱。啊，去圣地旅游考察的时候，也看到，哎，他们说那个导游说，啊，这个是罗德的妻子，一个是柱子在那，真的假的？还是想象的？还是后来做的？不知道，可能不是，这现在多少4000多年。四五千年前的事情，但是天使讲的话是算数的，是确定的，是有效的，是会实现的。所以希伯来说，作者说，那这种天使传的话就是确定的，那不听的呢？那违者都已受了该得的报应。创世纪19章告诉我们，上帝就用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跟蛾摩拉。那上帝在古时讲话算数，他今天也照样讲话算数，所以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然后他说，我们第三节说。我第三大点，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后，他说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啊，这个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那这么大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？前面讲过，是耶稣的福音。那这么大的救恩的特质是什么？What's its uniqueness？就是基督。道成肉身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，那个教主是神成人，穆罕默德不是神，释迦牟尼不是神，他们都没有被称为神，他是佛，成佛，然后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被称为神，是叫先知，但是耶稣基督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造，万物是借着他造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道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，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，神成了人，就是说，上帝。人，神来代替我们人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哪有一个这样的信仰？那这个就是十字架上的代价。神的儿子身陷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身体撕裂，所以他是这个救恩是以死。胜死。如果基督不死，我们就不能活。他借着他的死，把我们从死里救出来，说我们得新生命，所以是以死胜死的提供。第二呢，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大的救恩的功能是什么？不光是他做成了救恩。他要实现在我们身上，死人重生。今天我们念的经文也是因信称义，啊，因信称义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最后得到荣耀。那这个是我们救恩的过程。当然，我们一个个讲的话会讲很久。怎么样重生？重生跟称义是。就是伊甸式的两面，然后走这条十字架道路， 做信徒的信仰的道路，就是要成为圣洁，啊，最后我们要得到荣耀。好了，那作者在这里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原文没有"醉"这个字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够逃呢？或者怎么能逃避呢？可能想象就是说，当天使说这个硫磺火要下来，要罗德还有他的家人要逃，就是这个逃，要逃避，逃到更远的地方。那个罗德说："哎，这个索尔小城，我逃到这里行不行？"啊，行了，都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。报应，报应这个报应就是 judgment，就是审判。这个审判就是硫磺火的，那我们今天逃避这个的话，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那就是死路一条，就是永死。所以，作者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。要谨慎，要小心，小心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好了，那这么大的救恩从哪来的？来源是什么？它怎么样传递？这里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第三节，第四节说，对不起，第三节，我们下面这救恩起初。是主亲自宣讲的。刚刚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，约翰福音，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，就说时候满足，日期满足了，时候到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信福音。说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医治各样的疾病。主从那一天3年多的时间，到处宣讲，带领着12个门徒，后来又选召了70个，12个使徒，后来选召70个门徒，派他们去传扬这救恩的好消息。那今天我们也承受。这个责任，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主自己讲了，然后呢，后来是听见的人证实，那听见跟听过的人是谁？那就是他的门徒，这个人还有其他的，听到的人要传道，听见的人就要传递下去，不然就死了，就停止了。很多年前。我请了一位医生，也是做宣教师，到教会来讲，开场年会，他讲一句话，到今天在脑子里，很受打击，很受影响。他说很多基督徒是绝种的基督徒。哇，这个话好厉害，什么意思？就一辈子，你信耶稣，做基督徒做一辈子，从来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。那没种了，后面没人跟随了。那最近也在谈论说，在美国这个大学里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有一方面是讲到孩子是政府的，belong to the state，是吗？孩子是属于政府的吗？ 孩子的前途是老师决定的吗？No，是谁？是父母。孩子也不是父母的，是谁的？上帝的。我们的孩子有上帝的形象，是属神的。但是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上帝把孩子托给我们做管家来养育他们。我们的权柄，我们的权力比老师大。有一个作者，一个写书的人说：“我愿意为我的孩子死，你老师愿意为我孩子死吗？”所以谁，他属于谁？他属于我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的信仰是什么？有没有把儿女带到神面前？听过的人要证实你听过的道，你就要向你的儿女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周围传讲耶稣基督。听过的人要证实，使徒他们做到了，耶稣周围的门徒他们四方四去了，到处去了，也要做。同样的事情，然后上帝用神机奇事异能来传这个福音。那今天我不讲这个神机奇事异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很多宗派今天要看神机，要行异能，要医病，要赶鬼。其实这里耶稣讲的啊，作者讲的，上帝用这些神机奇事异能。是有用，但是不是只是为了医病，只是为了赶鬼，而是要证实所传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圣经，已经有神的道，所以神不再用神迹奇事，整天哎呀，刘牧师又行神迹了，我从来没行神迹，因为上帝不用这个方法。来传今天的传福音的人，用今天传福音的人，这也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同他们做见证。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上帝也在其中。上帝是主，我们是他的用人，他的仆人，来为所领受的。这么大的救恩，做福音的传递者，所以在这些圣经里面，我们的结论是：对真道要执着，要抓紧，要 hold on。上帝的道永不改变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道不能废去。你知道天堂念不念圣经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天堂不用念圣经说，可以直接听上帝讲话。As long as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话永不改变。所以我们对真道要执着。第二，我们对救恩要认真。你是得救的人，别把你得救当做闲饭来吃。别当把你的救恩说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所以现在我可以随便的，我可以爱来不来，爱听不听，反正到时候我上天堂。如果你抱这种心态，可能你根本没得救。你别以为在教会受了洗，在浸信会浸过，不一定得救。得救是跟上帝、耶稣生命有联系，并且是天天。时时刻刻，好了，真道的确切，我们对上帝的道要确实的知道，要有很正确的把握，然后坚守所信的，守住上帝给我们的话语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遵行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话。来过每天的生活， 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，让我们抓紧，知道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在信仰上，让我们站稳脚步，让我们做你忠实的门徒，紧跟背十字架，紧跟你的脚中心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